要平安啊！今天大周末，很多人不在，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大家一起，我们敬拜神，来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求神从他的话语里面来造就我们，坚固我们。大家知道先知弥迦的时代，当时不管是南国的犹大，北国的以色列。他们实际上一切的罪都与不行公义有非常大的关联，很密切的。如果你能够去把弥迦书，这一卷很短的书，你去特别是从二章、三章、五章、六章、七章，你去看先知弥迦对于不管是犹大国是以色列国，他们在不行公义的这件事情上，神借着先知弥迦如何来责备他们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去仔细看，就有一点像，我们不可能去读了，因为时间不许可我们去把这些经文都读出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有一点类似像只看自己只看别人眼中的良目，但是从来看别人眼中的刺，但是从来不看自己眼中的良目，其实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缺乏公平、公义和正直，他们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他们徒有宗教的一个虚空的体系，一个空壳子，甚至连他们的社会伦理的体系也整个是荡然无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神就差派先知弥迦来针对他们没有公义、不施怜悯、不与神同行、不谦卑，然后弥迦来提醒也指责他们，连他们所谓的最好的事情，在七章你看神怎么描绘，我们来看七章第四节吧。七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他们最好的预备来，他们最好的不过是离棘，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在神来看，犹大国也好，以色列国也好，最好的也不过是如此，最正直的也不过是如此，像篱笆，像荆棘篱笆。那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公义的标准，不是标准，就是所谓的公义，所谓的正直，所谓的公平，可以说几乎是荡然无存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是何等的伤。大家可能以为所谓的公义是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公义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会我会稍微提一下。大家知不知道印度的前总理甘地，他是提倡 civil disobedience， 也就是不合作主义的。当时他讲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喜爱基督，可是我不喜爱基督徒。这句话什么意思？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很钦佩耶稣基督这个人，但是他看到的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所谓的基督徒，他说我一点都不喜爱他们，因为这些基督徒比起他们的老师，那简直是没有办法比。所谓的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应该是像一个小基督， IAN 是小的意思。但是这些基督徒跟当时的犹大国跟以色列国没有什么两样，公义、仁爱、和平、信实、良善、温柔、节制等等，这些在这些基督徒身上几乎找不到这些果子。难怪印度的总理甘地他讲这句话其实是很发人深省的。基督徒身上让这些不信神的外邦人看不见基督的属性跟品格，更看不见基督的圣洁和公义。那 也许我们可能以为说公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看见不义的事情，我伸张神的所谓的公义，替天行道，表彰神的圣洁，所以呢，我就用我的情绪，用我的怒气来表露，比方说教会里面的不义、不公平的事，或是犯罪的事情，这个角度来讲也没错。但是实际上，你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我们对于在当时的社会，在弥迦那个时代，神所看的公义，其实早在摩西律法里面就已经有了。包括你看见贫穷的人，特别是雅各书，你去看雅各书讲到，对于那些贫穷的人，就不安排他们坐在上座，然后说你坐在我的脚下，然后就是轻看这些不起眼的人，那就是没有彰显神的公义。对于那些孤苦的贫穷的寡妇穷人，完全对他们嗤之以鼻，完全没有对他们有怜悯。这种情况你要知道，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怜悯跟公义是一体的两面。那么以色列人跟犹大他们在当时那个情况，先知弥迦用弥迦书六章八节讲到，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所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先知弥迦把这一节经节在讲出来之前，你看他的上文，我们不妨今天 把这段经节我们再重新读一遍，就是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的这段经节，再麻烦你翻到就是翻到今天读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从 四节读到八节，预备，来，我曾将你指示你。与你的神同行。好，谢谢大家。当先知弥迦在六章八节讲这一段，他上面为什么要提到摩西、亚伦跟米利暗？摩西跟亚伦跟米利暗，他们是三个兄姐妹。那么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事？为什么要提到出埃及的事情？为什么又提到当时先知巴兰在石亭等等怎么样又受到巴勒王的引诱，叫他去咒诅神的百姓，然后又使得他们与外邦的摩押女子行淫，各种的这些不义的不公义的事情。而且很讽刺的就是先知巴兰竟然用献祭这个事情行不公义的事，你就看到献祭跟不公义这个他前后的关系。所以弥迦说，耶和华岂喜悦你千千万万的公油吗？你所有的油脂耶和华根本不喜悦，耶和华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献祭或敬拜或是侍奉，如果离开了公义和怜悯的属性，包括谦卑与神同行，那么这一切都是秩序完全整个颠倒。那在这里你看见一件事，为什么要提到当时你们祖先祖们从埃及耶和华把你们领出来，然后借着摩西、亚伦跟米利暗？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整本出埃及记一到四十章，第一注意哈，一到十九章是讲到救赎出埃及，这是救赎的主题。 然后二十章到二十四章是讲到摩西，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这是律法的主题。然后从二十五章到四十章是讲到怎么样子建立会幕等等的细节问题，这是以会幕敬拜侍奉为主题。那你注意三个主题：救赎，然后呢律法，然后呢会幕。这是公义的三部曲，非常重要的三部曲。为什么在这里先知弥迦要提到摩西、这个亚伦跟米利暗呢？就是整个第一章到四十章这三个步骤，如果这三个步骤里面有一个出了问题，那么耶和华神就说 No, 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同行。耶和华神就会说 No, 你一切的侍奉、你一切的奉献在我面前我不悦纳。如果这里面你缺了任何一个，耶和华神就说 No, 这不是我所喜悦的。那救赎跟律法跟这个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哎，我想跟会幕，也就是敬拜和侍奉，他们之间的顺序和那个关联是缺一不可的。也就是说，一个蒙神救赎的儿女，不管是他的人际关系也好，或者说他的社会的责任和规范，他的工作、他的家庭生活、他的侍奉、他的敬拜，完全不能脱离这三个很重要的三部曲。第一，我们都确定了我们是什么，在基督里面蒙赎了，这第一步没有问题了。现在是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是律法，关键就在这了。一个真正蒙赎得救的基督徒，他是遵守律法中神一切公义的要求，当然凭我们自己我们是没办法，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不会把神的律法，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自己也看到，包括以前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就是我们挟律法以自重，挟律法以定别人的罪，挟律法以高抬自己，觉得只有我才是最拿捏得住律法的这个标准，因此就用神的律法，却忘了我也只不过是一个蒙救赎的一个罪人罢了，却挟律法以自重，用律法来定别人的罪，结果他以为他是彰显神的公义，却反而淹没了神真正的公义。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都会有这种现象，乃至于这样第三步我们在律法上出了问题，有的人可能是连救赎都出了问题，所以到第三步那就很惨了。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其实不能够蒙神的悦纳。你记住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敬拜。所谓敬拜，不是说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唱诗祷告，听到这个叫敬拜，不错，这是敬拜。但是更重要的敬拜，是我们实际生活中是别人看不到的，特别是你我周遭没有牧师在，没有长老在，没有执事在，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们在，我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不是活给牧师看的，我也不是活给执事看的，我也不是活给弟兄姊妹们看的。当然这个也是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周遭没有人的时候，神永远是在看着我，我是活在这位神的面前。神看你的工作、你的侍奉是不是真正按照神律法的要求。我请问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谁知道？是爱。律法的总纲不是叫你挟律法以自重来指责别人，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只会看别人眼中的刺。所以耶稣说，你要先挪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你才能够看见你弟兄中眼中的刺。这三部曲你请注意， 很容易基督徒是在第二步出差错。当先知弥迦为什么要特别提摩西，为什么要后来再提亚伦，为什么后来要再提米利暗，这个三部曲的秩序就是我刚才讲的出埃及记一到十九章，然后二十章到二十四章，然后二十五章到四十章，这三个秩序，先蒙救赎，后有律法，再来就是你的敬拜，会幕中的敬拜。那么摩西是什么？摩西是什么？神差派他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对不对？这第一步。然后神又借着摩西第二步在西乃山上颁下什么律法，然后第四，注意哦，第三步神就借着摩西的哥哥亚伦来执行会幕中一切的侍奉敬拜献祭的事情。然后注意第四，也就实际上是第三步，当他们过了红海，神兴起摩西的姐姐，也就是女先知米利暗，在红海的另外一端，他们在那里什么？米利暗之歌是什么？颂赞敬拜感谢这位救赎他们的神。你注意，从救赎开始到律法到敬拜，这前后由头回因到果，果又回到因，这个是一个公义的原则，这个是神对于公义的三部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在就是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没有回到第一步救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都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侍奉神，我一点都不是说我如何如何 No， 我必须回到第一步。如果不是神的救赎，我今天没有资格站在这。如果不是神的救赎，我的工作再好，我再赚多少的钱，我再有健康的身体，我再有多么美满的家庭，我再有多么孝顺的子女，如何听话的孩子，请注意， I am nothing， I am nothing。 你注意，每一个基督徒真正能够体会神的公义，是必须凡事要回到起点，救赎。我是当初是凭我的本相，我这样一个，我算什么？神竟然按我这样丑陋的本相救赎我，怜悯我，使我能够在他的国里面与神的性情有份，我算什么？凡事先回到第一点起步。那今天亲爱的弟兄们，教会一定和平，你的家一定是幸福，你的家一定是安宁，你的婚姻一定是蒙福。今天夫妻之间互不相让，今天教会里面执事之间、长老之间彼此，或是牧者长职之间，大家互不相让，大家都忘记了我们需要退回到第一步救赎。但是很可惜，没有，我们越猛救赎以后，就看开始比什么？比资历了。我信主比你久，我圣经读的比你多，我的属灵知识比你丰富，我在主里面经历比你深，所以我讲话就比较，我比较是公义的标准。当初魔鬼告诉这个蛇告诉夏娃，你吃了你的眼睛就明亮，你会跟神一样有智慧，你就如神一样。我们就像神，我对神的话只有我的理解，或是我的解经才是最什么最正确，我的看定，我的认定才是最高的标准。那亲爱的姊妹们，每当我们要所谓伸张公义之前，求神帮助我们先退回到第一步救赎，这是太重要了。今天的教会家庭其实都是一样，夫妻之间的问题都是一样，我们跟我们的子女，我们在公司对老板，对我们的同事，我们都需要退到第一步救赎。第二步， 就是不要辖神的律法以自重，不要辖神的律法作为被我扭曲了，反而把神的律法扭曲。我请问，这是不是神的律法？回答我，是不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像一面镜子，这个律法当神的话一打开来，像一面镜子，是光照我的，不是光照你的太太的。做太太的，这个圣经一打开，神的律法是像一面镜子，是光照我的，不是光照你的丈夫的。你读神的律法是为你自己读，不是为你太太读，也不是为你丈夫读。你读神的话是为你自己读，不是为你的老板、为你的牧师、为你的长老执事读的，不是，也不是为你的弟兄姐妹读的。神的话是完全针对我个人。当我认清了这一点，回到救赎，回到神的律法，让神的律法，你注意，神的律法目的是叫我们知罪，记不记得？罗马书3章、5章、7章都提到，律法是要叫我们知罪，好让我看见我自己不配，是要引我到十字架面前寻求恩典的。律法不是叫我让我自觉得，你看我多如何如何，然后就用神的律法判定你有罪，判定你不对。神的律法被我拿来当做什么？杀手锏。 No， 今天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啊？你记住，这公义的三部曲太重要了。我们回忆一下，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第三步，第三步什么？会幕什么意思？你的敬拜，你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侍奉。如果你我不回到第一步，或是错用了第二步，我们的第三步永远在神面前不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们一起把第七节跟第八节同声来读一遍，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第八节。公义是人敬拜神的基础。我们来看大卫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诗篇24篇。诗篇24篇。诗篇24篇。还要在后面。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谁能？第四节就是，第五节，好，我们来再回到第三节，再麻烦你回到第三节。好，我们再同声来读一遍，谁能？预备，来。谁能登？第一，注意哈，这是敬拜。好，第四节就是守节心清，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行律法，看见没有？然后第三步，他必蒙，一起来读，预备，来。他必蒙，这是救赎。你注意哈，大卫把他颠倒过来，但实际上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因到果，果到因，他前后是这个秩序是不变的，他其实是彼此相互关联的。 大卫当他在24篇3到5节这里面讲到，实际上跟我们读的弥迦书刚才读的第6章从第3节到第8节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在神的整个的启示里面，神给我们看到公义的这三部曲是彼此互相关联的，是我们缺一不可的。但是在这个公义的彰显之前，你请注意，凡事先回到救赎的起点，这是第一步。你我凭什么今天坐在这？谁回答我？好，你我凭什么今天坐在这？你我凭什么能够做主日学的老师？你我凭什么能够做小组带查经的小组长？你我凭什么能够做执事、做长老？你我凭什么能够做牧师？ No， 不是牧师是老板，也不是牧师比较如何。 No， 牧师也是一个弟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 nothing。 你记住， You must be nothing first, you will become something。 如果你不把你心中的自我先拆除掉，让基督的我在你里面，那么你那个我永远是迷失的我。难怪保罗怎么说，加拉太书2章20节，他说我怎么什么，我活着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他里面的我已经完全被拆除掉了，保罗完全是基督的我在他里面，所以保罗能够站在很高超的地位去看任何教会中的事情。保罗可以做得到，其实你我也应该可以做得到，不是我们做不到，是我们有没有认清我也只不过是个罪人罢了。如果今天教会每一个人都认清这一点，教会一定是蒙福的教会。过去我在美国的时候也看到一些这样的情况，就是没有把我放下来，是因为他没有认清他当初是如何蒙恩蒙赎得救的，所以呢就很喜欢在教会里面来争权夺利。他很喜欢做，你说做长老、做执事、做主日学的主日学的这个什么这个校长，很喜欢做什么什么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第一步救赎。或是有些同工很喜欢，在美国的时候很喜欢觉得只有我最懂，只有我讲的比较具有权威性。那如果这样，今天就会带来同工之间的不和不和谐，教会里面就会带来不和平，没有和睦。这都是因为我们在这公义的三部曲里面，我们没有退到第一部曲。我再讲一遍，给大家一个很深的提醒。出埃及记1到19章是讲到救赎，神借摩西；20章到24章是讲到神借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从这个25章到40章是讲到会幕的蓝图建设。这三部曲是我们绝对不能忘，弥迦特别提出这三个人。然后弥迦又借着，请注意， 又借着当时先知巴兰他用献祭这个事情，你注意哦，献祭是第三步，他以为献祭，他所献的祭竟然是行不公义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侍奉没有带有公义，他的敬拜没有带有公义，是因为他当初如何蒙召的，在这个事情上他第一点出了问题。那当然不讲他为了名为了利，这现在这个不讲，但是要看重的一点就是整本圣经一定要我们看得很清楚，凡事回到最起点啊。你在公司在家里，当你自己觉得你有理，你要执着去争，去如何如何，请不要忘记，当你那个血气要来的时候，当你那个要彰显以为神的公义的时候，立刻退到第一步，事情就好办了。这是神要我学的功课，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来学功课，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最后我做一个结论，一个真正蒙赎的基督徒是不会用律法中的公义标准去定罪别人的不公义，为了要凸显自己的公义。感谢赞美主，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公义的时代，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请注意，耶稣基督是那公义的疫苗，耶稣基督他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是把真正的公义，没有扭曲的公义，丝毫没有瑕疵的公义，是完全纯洁的公义，是完全圣洁良善的公义，这位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把这样的公义带到人间。你我可能今天会受些委屈，你我可能今天会受到不公义的待遇，你我今天可能会受到别人不公义的批评，你我今天可能会受到别人对你不公义不公正的一些指责，但亲爱的姊妹们，深渊在他，他必报应。耶稣基督来，他要带着真正的公义，他要来替你替我伸冤。如果是这样，请记住，请特别记住，当你觉得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你把它交托给神，你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主啊，你是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彼得后书里面 神借着彼得告诉我们的，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的喜乐，这样你的心就抚平了，你的心里面就有平安了，这反而带给教会真正的和睦跟 peace， 这反而带给你的家真正的和睦和 peace， 这反而带给你的婚姻真正的和睦跟 peace。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挖宽我们的心思和心胸，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神在他话语里面，他要我们真正学习的效仿的是什么？一个尊重和遵行神律法的人，我再做一个最后简单的一个补述。第一步，神向不公义的法老伸张公义，注意哈，以救赎被欺压的百姓以色列人，神借着他的公义对不公义的人法老，然后对他的百姓彰显了神的怜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对于救出来的子民，神又颁赐给他们律法，是为了叫他们不以律法为自重，乃是叫他们因律法看见自己行不出来， 他们就会寻求神的怜悯，他们不会用侠公义，神的有神的律法。你去看保罗在罗马书，这些以犹太人他们以有神的律法为治义， no， 这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他们因为有神的律法，好像因为镜子光照到自己，自己退到第一步，我是算什么，我是如何蒙赎的，然后因此他们才有力量愿意去真正行出神律法中的公义，而不是人以为的公义。然后第三步，当以色列百姓或是你跟我尊重又遵行神的道神的话之后，你注意我们所彰显的公义是合神心意的，这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生活敬拜和侍奉就一定蒙神的悦纳，好不好？三部曲，第一个是什么？第二，第三，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先知弥迦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不管是摩西，是亚伦，是米利安，是出埃及记这三个步骤，或是借着大卫所告诉我们的，又引用的先知巴兰的错误，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主，求主教导我们常常记住这三部曲，凡是我们退到救赎的第一步，主我们就谦卑下来，你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主，求主你真是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祝福教会，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祝福教会的同工，祝福在各个不同场上岗位上侍奉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主，求主给我们一颗喜乐的心，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永远是有盼望。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